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与您分享《大众医学有声杂志》第十二期的内容。本期特别关注为您带来《冬季科学锻炼，收获健康》。有调查表明，在冬季 60% 的人会减少锻炼，甚至完全不锻炼。冬季不运动或缺乏运动，不仅会使体重增加，还容易导致体质下降，引发疾病。那么，冬季坚持锻炼有哪些好处？冬季运动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、地点和项目？应该做哪些准备活动？如何科学锻炼？本刊特邀体育科学、运动医学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详细分析。冬季锻炼获益多多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张一鸣：国人普遍缺乏锻炼，冬季更甚。自从设立全民健身日以来，我国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锻炼意识有所增强，但是近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表明，20岁以上人群中能够坚持每周锻炼3次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并达到中等以上强度的比例仅为14.7%。这说明我国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行为还未形成常态，采用积极主动的运动来收获健康的理念还未深入人心。一项针对冬季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发现，老年人比青壮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自主性更强，63.36%的老年人每周锻炼4次以上。老年人是冬季锻炼的主力军，中青年人不仅在平时锻炼不足，冬季运动更少。冬季锻炼寒冷刺激带来更多健康效益，运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有效动力。运动不仅能提高身体功能水平，还能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。当身体受到冷刺激后，体内能量代谢系统会增加产热，减少散热，从而提高身体对冷环境的适应能力。研究证实，经常锻炼的人抗寒能力显著提高。冬季经常进行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等，除了可以有效增强心肺功能外，还有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，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和调节能力，进而增强抵御寒冷、预防疾病的能力。冬季门窗通常长时间关闭，室内空气受暖气、空调等因素影响而变得浑浊，易滋生各种病菌。如果经常到室外做操、跑跑步，不但能接受冬日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而起到杀菌作用，而且能促进钙、磷代谢，改善骨骼系统、呼吸系统功能，提高人体的工作效率。此外，冬季锻炼还对增强个人的毅力有积极作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是人类的共识。在冬季里坚持经常锻炼，不但能丰富生活内容，而且对健康大有裨益。当然，冬季锻炼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和量力而行。下面与大家分享文章《冬练39适时避寒》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顾云、高爽。冬练39，防寒保暖尤为重要。一些人认为冬练39就是要在寒冷的天气锻炼，这种观念并不符合科学健身的原理，是错误有害的。事实上，冬练39并不是说要顶着严寒去锻炼，而是应该注意适时避寒。根据中医养生天人合一的理论，人体要顺应自然规律，体现在冬季锻炼上就是要注意避开严寒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冬天是一年中避藏的季节，这并非指冬天应该躲在家里，而是指人体在冬季的新陈代谢水平相对缓慢，阴精阳气也都处于藏伏之中。运动锻炼过程中应该注意精神内守，避免阴精阳气外泄。这也说明冬季进行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藏温保暖。冬天清晨室外气温较低，晨起锻炼时要注意增添衣物，选择既保暖又舒适的衣服。待做好充分准备活动，身体逐渐适应后，可脱掉厚重的衣裤，再逐渐增加运动量，聚动骤停， 汗出当风，湿衣久着乃大忌，应该注意避免剧烈运动，以免大汗淋漓。运动后应及时用毛巾擦干汗液，增加衣物，注意保暖，避免寒邪侵入身体。冬季晨练并不推荐。运动锻炼必须遵循个体化原则，应当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，冬练更是如此。很多人喜欢晨练，实际上清晨是一天空气中氧含量最低，二氧化碳含量最高的时候，且空气中有害物质也较多。同时清晨时分，人体调节能力也较差，冬季早晨寒冷，外出锻炼容易导致血压骤升，可能引发心脑血管事件，如中风、心肌梗死等。中老年人、体弱之人一般不要选择大清早锻炼。中医养生强调顺天，要按照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来调整生活。夏天可以适当晚睡早起，而冬季宜早睡晚起，避带日光，锻炼应在日出之后，不宜晨练。遇到有雾霾、霜雪等恶劣天气，应当暂停锻炼。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冬季锻炼合理规划有备无患，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张秋霞。冬季天气寒冷，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易发生变化，相比其他季节，冬季异常天气较多，也给冬季运动参与者带来了考验。为了能够在冬季继续坚持锻炼，需要针对气候和身体变化特点，科学合理规划，充分细心准备，真正做到有备而来。准备一，关注天气情况。在进行锻炼规划和准备前，应当关注天气预报。现在信息发达，通过手机应用就能及时了解天气情况。若遇到大风、冰雪、雾霾等极端天气情况时，应该避免到户外运动，可以选择室内锻炼。准备二，规划锻炼路线。进行室外锻炼前，应该预先规划锻炼路线，尽量选择熟悉的路线或场地，避免复杂路况。锻炼地点应该在离住所比较近的健身步道或者公园。选择在马路边跑步锻炼时，可以准备亮色或反光服饰，使用反光头带或粘贴反光布条，以避免与非机动车、机动车等发生冲撞。准备三，规划运动项目、强度和时间。运动前应该根据个人身体状况规划运动项目、运动强度、运动时间等。冬季锻炼宜选择中低强度的运动项目，将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60% 至 80%。运动时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年龄。在穿戴方面，有条件者可以准备运动手环或者运动手表，随时掌握运动时间和运动时的心率等情况。一些智能穿戴设备还可以实现危险预警，显示血压变化等情况。准备四，穿好衣物。室外锻炼时应该穿防风、贴身、保暖且轻薄的衣物，还可以准备耳套、手套、帽子等，避免身体局部长期暴露在寒冷天气下，会与冰冷金属器械接触，以免冻伤。准备五，运动前做好热身活动。冬季运动时，人体血管收缩，肌肉韧带伸展性与弹性降低，肌肉粘滞性增加，关节活动度减小，严重者身体僵硬，动作失调，容易造成肌肉拉伤、韧带撕裂，甚至发生骨折。因此，准备活动是锻炼前必不可少的内容，其作用是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，降低肌肉粘滞性，激活全身各器官，使身体从一般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，从而达到预防运动损伤的目的。室外锻炼时准备活动更要充分，可以通过徒手操、拉伸等进行准备活动，然后再进行锻炼。如果进行挥拍类项目或者竞技水平较高的锻炼项目，还要在一般性准备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专项准备活动。准备六， 运动后做好整理活动。锻炼结束后应该进行整理活动，比如慢走、拉伸等。整理活动可使身体从较为激烈的运动状态过渡到正常状态，在合理的时间内进一步过渡到安静状态。整理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乳酸堆积，消除疲劳，促进体能恢复。锻炼停止后，体温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，短时间内感觉不到寒冷，但汗液蒸发会吸收体表热量，故运动后不宜长时间待在温度较低环境下，应该尽快转移到室内或者温暖环境中。另外，事先就需准备好锻炼后用的毛巾及衣物。准备期，重视补水。相对于夏季，冬季进行低强度的锻炼一般不会导致人体大汗淋，锻炼者常常忽略补水。实际上，冬季天气寒冷干燥，人体同样需要补水，尤其是经常运动的人，否则可能使身体处于干渴状态。锻炼前和锻炼后都要做好补水工作。有些人习惯在早晨锻炼，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后，身体水分减少，血液粘稠度增加，此时补水更有必要。应该避免饮用凉水，以防引发胃部不适。准备八，保持睡眠充足，不熬夜。保持充足睡眠是进行科学锻炼的必要条件。冬季锻炼，尤其是室外锻炼，需要较高的身体适应能力，而熬夜、睡眠不足会导致内分泌失调、疲劳，导致各器官功能下降。准备九，心理准备同样重要。锻炼前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提高神经系统兴奋性，避免因微剧严寒而产生的矛盾心理，影响锻炼质量，增加发生运动损伤的风险。要学会管理、调节自身情绪，要抱着阳光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并将这种积极心态延伸到工作和学习之中。准备时，重视知识储备。在物质准备、身体准备、心理准备的基础上，还要重视冬季锻炼的知识储备。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常识，如跑步时鼻吸口呼、不空腹锻炼等。还应当具备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，掌握一些应急情况下的处理办法，合理应对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不适和伤害等。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：老年人听力衰退是必然规律吗？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云峰。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助听器验配师钱文静。有些老年人刚刚退休，准备安享晚年生活，却发现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，十分苦恼。有些老年人并未察觉自己存在听力减退，经身边人提醒才发现。老年人的听力损失有多种表现，比如与别人对话时总要多问几遍才能听清，或者老是听错，在人多嘈杂的环境中完全听不清别人在讲什么。看电视、听音乐时需要把音量调得大一些。听力衰退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内耳是感觉声音的器官，内耳中感觉声音的结构有点像蜗牛，医学上称之为耳蜗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耳蜗基底膜上的毛细胞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导致声音的感受及传入受阻，即听力损失。听力损失严重时就会出现老年性耳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听力损失是不可逆转的，打针吃药都于事无补。一部分老年性听力损失往往伴语言识别能力的下降，这是由于老年性耳聋不仅累积内耳，患者的听觉中枢传导通路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。听觉的产生与电路类似，灯泡好比是内耳，电线是听觉通路，发电站是大脑。电灯如果要正常点亮，发电站、线路、灯泡都要正常工作，任何一个环节罢工，灯泡就不会亮。听觉器官的衰退和身体器官功能的衰退有很多共性，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环境因素包括长期处于噪声环境，应用耳毒性药物， 长期接触烟酒、生活不规律、过度疲劳等。遗传因素则表现为一些人对某些有害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比其他人高，会更早发生听力损失。家中长辈或亲戚有早发听力损失者，如果自己也较早出现听力下降，则很有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。此外，不少全身性疾病，如高血压和糖尿病等，也对老年性耳聋的发生有一定促进作用。自我保健让听力衰退的脚步慢一点。衰老是人生的必然规律，听力衰退也是如此。不过，如果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防护措施，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年性耳聋的发生与发展的。多吃含锌的食物，鱼、牛肉、猪肝、鸡、鸡蛋、各种海产品、苹果、橘、核桃、黄瓜、番茄、白菜、萝卜等食物含锌较为丰富。用药要慎重，老年人尽量不用青大霉素和卡那霉素等耳毒性药物。此外，不熟悉的药物和不明成分的营养品也不要擅自服用。远离噪声源，避免在噪声环境中长时间工作生活，即使是低强度的噪声也应该避免。研究表明，低强度噪声虽然短期内不会造成听力减退，但长此以往也可能造成听力过早衰退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戒烟戒酒，因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伤听神经，而心脑血管疾病也可导致内耳供血不足，进而影响听力。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，散步、做体操、打太极拳、练气功等体育锻炼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延缓器官衰老，还可以改善情绪。体检必不可少，必要时佩戴助听器。老年人如果出现听力明显下降，可以通过及时佩戴助听器改善听觉功能，解决听得见但听不清这一难题。很多老年人以为助听器不能过早使用，否则以后听力越来越差，会无计可施。实际上，对老年性耳聋患者而言，助听器越早戴，效果越好。如果等到听力很差的时候再使用助听器，助听效果会变差，人的反应也会变慢。当然，老年人如果要佩戴助听器，必须去专业的助听器验配中心选配。医生和听力师需要对患者的听力进行专业检测，方能确定其是否需要佩戴助听器，该佩戴哪种类型或型号的助听器。患者如果随意在店里购买一个助听器使用，会出现声音过分放大，听到很多杂音等问题，有时反而会加重听力损伤。下面与大家分享文章，心梗突发，祸根其实由来已久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苏冠华，2018年9月20日，即将三宝中的爸爸，疑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去世，享年58岁。此前饰演毛主席的著名特型演员古月、导演谢晋、相声演员马季、小品演员高秀敏、春雨医生 CEO 张瑞等，都因心梗突发离世。心梗发病快，死亡率高。心梗属于冠心病的严重类型，病因大多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，少数为冠状动脉栓塞、炎症、先天畸形或痉挛导致心肌供血不足。一旦心肌供血急剧减少或中断，致使心肌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达20到30分钟，即可发生心梗。心梗具有发病快、死亡率高的特点，常常令广大老百姓谈梗色变。疼痛是心梗最先出现也是最常见的症状，多位于前胸和心前区，可放射至左肩，程度较重，持续时间较长，可达数小时或更长时间。休息和含氟硝酸甘油片都不能缓解，患者常烦躁不安、出汗、恐惧、胸闷，甚至有濒死感。少数患者无胸痛症状，一开始即表现为休克或急性心衰。部分患者的疼痛位于上腹部，常被误认为胃穿孔、急性胰腺炎等急腹症。疼痛剧烈时常伴有频繁的恶心、呕吐，部分心梗患者的疼痛放射至下颌、颈部、背部上方，被误认为牙痛、骨关节痛和颈椎病。 危险因素不除，易被心梗偷袭。很多人认为心梗多是老年病，离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非常遥远。然而研究表明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的进展，其过程可始于新生儿甚至胎儿阶段。部分患者在25岁或30岁时，冠状动脉就可出现明显病变，并且随着年龄不断进展。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心梗的发病率逐年递增，且越来越年轻化。据统计，年龄在40岁以下的心梗病例约占有心梗病例数的10%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。年轻人心梗的主要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其他病因包括冠脉痉挛、栓塞、炎症及先天异常等。众多研究证实，吸烟是40岁以下年轻人心梗最突出的危险因素。在40岁以下年轻人中，吸烟者发生心梗的危险性是不吸烟者的5倍。当然，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快节奏的生活、过度劳累、紧张、焦虑、心理压力过大，都会引起心脏血管收缩，诱发心梗。此外，现在不少人出门以车代步，进门坐电梯，体力活动大大减少，血脂异常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肥胖等代谢病随之而来，这些因素都可促进心梗的发生。因此，具有吸烟、高压力工作状态、早发冠心病家族史、血脂异常、糖尿病、肥胖、暴饮暴食、酗酒等危险因素者，都是容易发生心梗的高危人群。学会识别心梗的信号。半数以上心梗患者在发病前数日有乏力、胸部不适、活动时心悸、气急、烦躁、胸痛等先兆症状或者预警信号，主要表现为新出现的夜间或休息时胸痛。原来有心绞痛的冠心病患者，心绞痛发作越来越频繁，程度越来越重，持续时间越来越长，含氟硝酸甘油无效，出现无明显诱因的胸痛、伴恶心、呕吐、大汗，出现从未有过的胸闷、乏力、心慌或者呼吸困难等症状，且逐渐加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轻人心梗发病往往焦急，多无先兆表现，这可能与年轻人心梗多与冠状动脉痉挛和易损斑块破裂有关。年轻心梗患者对疼痛刺激比较敏感，常表现为突发剧烈而持续的胸闷和胸痛。老年人，尤其是合并糖尿病患者，往往对疼痛相对不敏感，常可表现为不典型的喘气、气促或呼吸困难，而无明显胸痛。一旦出现上述症状，患者应该引起重视，立即停止工作。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无法缓解或好转，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，由救护车送至附近医院就诊。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是营养美食栏目的一篇文章，浓白汤更有营养吗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石学鹏、赵丽云。在餐饮行业，汤汁的制作又称吊汤或汤锅，是传统中餐烹饪的基本技术之一。俗话说，一人的腔，厨子的汤。对于一个厨师来说，烹饪汤汁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必修课，一场完美的宴席总是少不了一道汤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素来就有喝汤进补的说法，传统中药也是以汤药为主，足见汤汁是中国人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长久以来，汤汁浓白有营养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，这样的说法放在今天是否科学呢？怎样做汤更浓白？在中国传统美食中，汤汁种类繁多，分类方法也不一样。按照颜色来分，可分为清汤和白汤，其中白汤以味道鲜美、色泽乳白为主要特点。烹调白汤的主要原料是鸡、鸭、猪、鱼等动物性食材。白汤又可细分为一般白汤和浓白汤。与一般白汤相比，浓白汤口感更加醇厚，可用于调味，也可直接饮用。制作上，一般白汤和浓白汤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原料投放的多少，以及原料中蛋白质和油脂含量的多少。 由此可见，并不是哪种原料都可以烹调成浓白的汤汁。新鲜的猪蹄膀、鱼等通常可以用来烹调浓白汤。浓白汤的烹调方法极为讲究。烹调之前，先将洗好的肉类食材照水，撇去汤面的浮沫，然后用大火煮至沸腾翻滚，最后煮成中火煮3小时左右，煮至汤汁浓稠呈乳白色为止。汤汁为什么而白？先从原料看起。烹饪白汤需要的动物性食材富含蛋白质和油脂，油脂乳化后可使汤呈现乳白色。而烹制方法上，大火煮沸后转用中火长时间烹煮，十分有利于蛋白质和油脂的进出。烹制时不断搅拌和汤汁沸腾后翻滚，更有利于成胃物质均匀分布和油脂的乳化，使汤看起来更白，味道也更加鲜美。此外，因为鱼和蹄膀含有的胶原蛋白较多，煮汤时胶原蛋白进出并分解成明胶等物质，汤汁也会变得更加浓稠。因此，食材的选择和烹饪火候是汤汁浓白与否的主要因素。食材中油脂含量越高，汤越白；肉类食材中蛋白质等物质进出越多，汤越浓。汤要喝，肉也要吃。如此看来，浓白的汤汁中应含有蛋白质和油脂等营养物质。说起有营养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这只是相对其他汤汁而言，例如白汤相对于清汤进出更多，更有营养。如果和烹制汤汁所用的肉类食材相比，还是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。无论熬制多久的汤，其营养物质含量远没有汤内干货的含量高。毕竟汤里的营养来源于肉，而蛋白质和油脂等营养物质的水溶性交叉并不能完全溶解在汤里，因此汤汁浓白有营养虽不假，却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在享受美味汤汁的同时，千万不要忘记吃肉。汤虽好喝，但别贪杯。虽然喝汤不如吃肉更能补充营养，但是溶解在汤里的营养物质更容易吸收。衰老、久病、厌食的人有时觉得肉类难以下咽或不好消化，通过喝汤补充营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值得提醒的是，浓白汤溶解了肉类食材中的油脂，无论多么美味，大家都不要贪杯，多喝几碗肉汤，嘴巴爽了，可当天的油脂摄入量很可能就超标了，长此以往，肥胖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就会找上门来。下面与大家分享传统养生栏目的文章，名贵中药名贵花，人参花，上海中药大学教授陈德兴。药用价值不输人参。人参花又名神草花，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花序，每年六到七月选人参含苞待放的蓓蕾，经人工采集烘干晒制后便可得到人参花。人参种植3-4年后才能开花，每株人参每年仅开一朵小花，可谓弥足珍贵，因而人参花又有绿色黄金之称。人参花味甘性温，有健脾补虚、开胃消食之效，适用于神经衰弱、消化不良等症。现代药理研究学发现，人参花含有丰富的锗元素等生物活性物质，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延缓衰老、消除疲劳、改善失眠、提高免疫力、预防辐射等功效。传统所称的人参常特指人参根，被视为百药之王。现代研究发现，人参花蕾的药用价值不逊于人参根，其人参总皂苷含量是人参根的5倍之多。保健用法与验方。人参花具有补气强身、延缓衰老的作用，可有效改善年老体弱、头昏目眩、气虚乏力、胸闷气短等症状，可单味煎汤内服，也可与三七花、绞股蓝、灵芝、薰衣草、藏红花、紫丹参、山楂、枸杞子、大枣等搭配煎汤内服，还可泡酒或作为食疗药膳原料应用。人参花茶。组方：人参花3到5克。用法：煎汤内服，也可用沸水冲泡，焖约10分钟后酌加冰糖或蜂蜜代茶饮用。冲泡数次后，人参花可直接食用，效果更佳。适宜人群： 人参花茶有提神醒脑、调理肠胃、抗疲劳、改善记忆力、改善心律失常等功效，尤其适宜有气虚食少、虚咳喘促等症状者。三花养心茶，组方人参花三克、三七花三克、藏红花 0.1 克、生山楂6克。用法，煎汤内服，也可用沸水冲泡，焖约10分钟后代茶饮用，适宜人群。三花养心茶有益气活血、降压调脂功效，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，也有助于改善体乏无力、容易疲累、食欲不佳、气短懒言等症状，妇女月经期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服。禁忌与注意事项，人参花药性甘温，阴虚火旺或脾虚湿热者，以及有脘腹胀满、头胀头痛、发热便秘、恶心呕吐、舌苔厚腻等表现者，不宜服用。胆囊炎、胆结石患者及儿童青少年不宜服用。人参花不宜多服，也不宜长期饮用，以免出现烦躁、失眠等中枢神经兴奋症状。服用人参花期间，忌同时食用生萝卜、浓茶水等。本期有声杂志就与您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关注大众医学。